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2月25号，北京时间晚上10点，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英两国议员讨论应对俄罗斯侵略的方式；美国国会的预算纷争无解；美国国土安全部仍然面临关门；柬埔寨将推迟一个由中国国营企业新建的水坝工程；82岁的中国作家铁流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缓刑4年。分析人士说，他被判处是因为在网上发表几篇文章抨击刘云山。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乌克兰危机。乌克兰军方连续第二天报称，亲俄罗斯反政府武装发动的攻击明显减少，但同时说乌克兰东部地区还没有完全实现停火。乌克兰军方新闻中心星期三在脸书上发表声明说，反政府武装在过去24小时内对政府控制区还有相关目标发动了19次的攻击。星期二，反政府武装开始按国际调停的停火协议要求，从前线撤回重型武器。停火协议应该在2月15号就开始生效。乌克兰政府曾经表示，在反叛分子完全停止攻击前，不会撤回其武器。乌克兰政府说会遵守停火要求，但是呢，保留了反击的权利。俄罗斯、乌克兰、德国和法国外长星期二在巴黎进行了会晤，但是在哪一方违反了停火协议这个问题上仍然是有分歧的。目前德国跟法国领导人依然是希望能够挽救乌克兰政府跟乌克兰东部亲俄分离分子之间的脆弱停火，但是呢，美国跟英国的官员指责俄罗斯进一步破坏地区稳定。英美两国的议员正在商讨如何来应对他们所称的俄罗斯的侵略。有关的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国际观察员表示，乌克兰东部的亲俄分离主义分子违反了本月初在明斯克斡旋的停火协议。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二说，如果基辅将注意力放在经济上，停火就能产生作用。
我不想提出什么忠告，但是我认为像乌克兰这种欧洲大国的现任领导应该首先恢复国家的正常生活，恢复经济和社会秩序，以文明方式处理与东南地区的关系，确保顿巴斯地区民众的合法权益。
不过美国国务卿克里对一些美国议员表示，是俄罗斯在破坏乌克兰稳定经济的努力。他说，
我向你们肯定，乌克兰之战并非主要是指顿涅茨克和杰巴利采沃两地的战斗，这一点很重要。那是一场攻城略地之战，违反了国际法，不过其作用是乌克兰的水被搅浑，私人投资很难进来，使乌克兰经济起飞非常艰难。
在国会众议院一次听证会上，克里对参议员莫菲的意见表示赞同。莫菲说，美国必须采取进一步行动对抗俄罗斯在那一地区的宣传战。
我们每天没有讨论和辩论的是俄罗斯在摩尔多瓦和乔治亚，在塞尔维亚和黑山，在拉脱维亚和巴尔干正在收买新闻媒体，贿赂政府官员，并且正在进一步完善这种非对称战争，对于那些他们不能收买的则进行恫吓。
一些美国国会议员呼吁行政当局批准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以阻止俄罗斯进一步入侵乌克兰。他们认为除此之外俄罗斯都无动于衷。星期二，英国议会进行了类似的讨论。首相卡梅伦表示，英国还没有向乌克兰运送致命性武器。他说，
我们宣布了一整套非致命性装备清单，其中包括夜视镜、护身装甲等，这是我们已经表示将向乌克兰提供的东西。未来数月，我们将部署英国军事人员，提供顾问和一系列的训练，其中包括战术情报、后勤以及医护等，这都是乌克兰方面额外请求的。我们还将同乌克兰一起制定步兵训练计划，改善其部队的持续性作战能力。
英国和美国官员都表示，俄罗斯一旦能够稳定对乌克兰东部的影响，便会向其他地方推进。对此，英美政府应该对这种可能性有所准备。美国之音新闻记者霍克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有关于伊朗核谈判的问题现在还在继续之中。伊核六国跟伊朗同意在下个星期进一步的举行政治级别谈判，致力于在三月底之前达成一个框架协议。星期一，美国国务卿克里还有伊朗外长扎里夫参与会谈，进入尾声的时候，各方宣布了新会谈的计划。现在呢，随着达成协议的最后期限日益的逼近，以色列反对跟伊朗达成核协议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和伊朗都表示，在日内瓦的会谈取得一些成果，但仍需克服一些障碍。棘手问题之一就是伊朗浓缩铀的能力。双方对伊朗能使用多少台离心机也有不同意见。美国国务卿克里说，伊核六国已经给伊朗不少创造性意见来达成他们的目标。
现在我们要看伊朗能不能说到做到，采取必要可验证的行动与决策，实现核项目完全用于和平途径的目标。
美国政府说，谈判各方在寻求伊朗做出不发展核武的具体承诺。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在六月底前达成全面协议的可能性大约是五成。
Good afternoon, everybody. There are some in the
在伊朗有部分人士不愿做出这种承诺，这就是为什么尽管谈判取得一些进展，我们还是要现实看待协议成功的可能性。
As the negotiators make some progress, that we continue to be realistic about the likelihood of success.
白宫表示，美国无意将会谈推迟到期限以后。核问题分析家詹姆斯·艾克顿说，谈判各方了解，没有协议总比坏协议好。
对于什么是好协议，什么是坏协议，各方可能有不同的意见，但我认为双方都同意，没有协议比坏协议要好。
在谈判各方考虑下一步行动时，以色列加强了对伊朗核协议的批评，称协议将影响该地区的稳定。
下星期我将前往美国国会说明，为什么这项协议对以色列、对中东地区和全球都是一种危害。美国国会可能会影响协议的未来。
内塔尼亚胡援引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说，伊朗可能存在没有向外界公开的核活动。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绑架了90多名亚述基督徒，对此美国星期二要求伊斯兰国激进分子释放他们。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袭击叙利亚东北部地区的时候绑架了这些基督徒。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对袭击行动表示谴责，并且要求激进分子必须要释放目前扣押的所有平民。沙奇说，伊斯兰国最近袭击一个宗教少数群体，只能进一步的证明这个组织以残暴和非人道的方式对待所有不同意其有害信念的人。他指出，伊斯兰国继续将其恶行施加于秉持各种信仰的无辜者，而大多数受害者是穆斯林。另外，发言人沙奇强调指出叙利亚军队目前的暴力行为。他说，美国继续争取以政治方式结束叙利亚持续将近3年的内战，这场内战已经造成20多万人死亡。那么，激进分子索马里青年党在上星期六发布了一个网络视频，扬言要攻击美国商场。美国国土安全部强调，情报单位现在还没有发现具体的阴谋，但是呢，有关当局都已经加强了安保。白宫也呼吁美国民众，如果发现可疑的人事物，要立刻的举报。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索马里青年党21号发布一段网络视频，煽动穆斯林对西方国家的商场发动恐怖攻击，并点名位于美国明尼苏达州布鲁明顿市的美国商场。目前有关当局已经加强相关的安保措施。 布鲁明顿市警长帕特斯表示，
我们备有一定的安保程序，一旦发生任何事情我们可以增加人力。事实上我们已经开始实施这些方案，包括增加安全人员，另外也有一些是人们无法察觉的加强安保的方式，但是我们确实已经加强了这方面的工作。
当地警方以及白宫纷纷呼吁美国民众，如果听到什么、看到什么，应该马上给执法单位打电话，让相关单位立刻介入展开调查。白宫发言人厄内斯特表示，
克里国务卿指出，美国民众继续保持警觉非常重要。虽然情报部门已经说过，没有收到任何特定的、可信的针对美国商场或是其他美国国内购物中心进行恐怖攻击的阴谋计划，但是我们一定会对存在的威胁保持警惕。这也就是为什么国土安全部一直在呼吁民众，如果看到什么可疑的人和事物，一定要立刻举报。我们鼓励民众保持警觉。
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约翰逊指出，索马里青年党的视频显示，全球恐怖威胁正处在一个新的阶段，美国严肃看待这样的威胁。他说，
针对索马里青年党的恐怖威胁，国土安全部在今天稍早已经对州政府以及地方执法单位发出通知，当局正在提高安保措施，我们目前还没有进一步的情况可以说明。
索马里青年党的蒙面成员在视频中还扬言攻击加拿大和伦敦的商场。这个恐怖组织在2013年曾经袭击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一个购物中心，造成70多人死亡。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伊斯兰国激进组织还有极端的伊斯兰武装等等，他们都用各种的方式在世界各地招募年轻人，而且呢，通过了网络。现在有三名据信经过土耳其前往叙利亚加入伊斯兰武装的英国女孩，他们的家人发出了绝望的请求，要求孩子们回家。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三名女孩是伦敦东部同一所学校的朋友，她们星期二没有留下任何信息便消失了。英国当局说，她们登上一家土耳其航班前往伊斯坦布尔。失踪女孩是15岁的沙米玛·拜贾姆和阿米拉·阿贝斯，以及16岁的卡迪扎·苏尔塔纳。他们的家人接受英国电视台采访时，流着眼泪讲述了他们的恐惧。
It's a really cruel and evil thing to do.
鼓励受过教育的年轻孩子、年轻的姑娘们做这种事情，真是残忍和造孽啊！我的妹妹还是一个优秀的学生呢。鼓励这些处于易受蛊惑年龄的年轻女孩是错误的，是邪恶的，真是造孽啊！你们让完整的家庭破碎了。
The message I would have for Amira is
我带给阿拉米的口信是：回家吧，我们想你，我们止不住哭泣。请你三思而行，不要去叙利亚。
We want you to know that we all miss you.
我们要你知道，我们都想你、爱你。你这样做伤害了所有的人。我们不知道你是否安全，尤其是妈妈，拿出你内心的勇气和我们联系，让我们知道你安然无恙。我们只想让你做到这一点。
土耳其警方和军方以及英国军队一道寻找这些女孩。星期一，土耳其官员批评英国没有早些把这三名女孩的事情告知土耳其方面。来自80多个国家的数千名外国人加入了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和其他激进组织，许多人都是从土耳其越境的。土耳其表示，需要西方情报机构提供更多细节和更快捷的讯息，来截获这些越境人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我们来看两则新闻。国际特赦组织星期三说，很多国家的政府没有能够保护平民免遭来自国家和武装组织的暴力，并且说国际社会对此所做出的反应是可耻和无效的。国际特赦在年度报告中说，对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的人来讲，2014年是灾难性的一年。国际特赦秘书长谢迪发表声明说，在人们遭受日益加剧的野蛮袭击和压迫之际，国际社会却袖手旁观。国际特赦的这个报告说，从叙利亚到乌拉克，从加沙地带到尼日利亚，数百万平民遭到杀戮， 与此同时，世界各地去年流离失所的人超过了5000万，这是二战结束以来的第一次。国际特赦对联合国安理会提出批评，谢迪说安理会没有能够保护平民。在另外一方面，联合国表示，阿富汗在过去2年期间，在避免政府拘留设施、实行酷刑和虐待方面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据报仍然有超过1/3的被拘留者遭到虐待。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负责人海索姆星期三发表报告说，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是对于阿富汗新政府立即注意停止虐待行为表示欢迎。他指出，阿富汗总统加尼的民族团结政府承诺实施一项旨在取消酷刑的新的全国计划。联合国的报告显示，跟上次报告涵盖的时期相比，受到酷刑跟虐待的人数减少了14%。在所有接受调查的被拘留者当中，有超过1/3的人曾经受过虐待或酷刑。报告说，遭受虐待跟酷刑的人数减少，原因是阿富汗新政府颁行的政策和指令禁止适用酷刑，加强对拘留设施的视察，并且在2年前颁布一项总统政令，重点训练有关人员使用其他讯问技术和手段。一则阿富汗总统的声明说，阿富汗政府继续致力于解决联合国报告中提及的所有问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韩国方面宣布，美国跟韩国将在下个月初开始举行年度联合军事演习。虽然这是年度的演习，但是呢，预计这个演习一定会激怒朝鲜。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韩国国防部说，以电脑模拟为主的关键决断和更大规模的实地训练秃鹰联合军演将于3月2日同时举行。军事演习是朝鲜半岛关系紧张的永恒原因。平壤认为，美韩军演是为了侵略做准备。首尔和华盛顿则坚持军演的性质是遏制。韩国誓言，如果朝鲜对军演采取任何行动，将采取强硬的反制措施。
朝鲜把这种防御性的演习同韩朝关系联系在一起是错误的，演习不能同韩朝关系相提并论。保卫朝鲜半岛的年度演习同韩朝关系无关。如果朝鲜以军演为借口挑衅我们，或以任何方式威胁我们，我们的军队和政府不会袖手旁观，一定会予以强烈的反击。
韩国国防部发言人金敏世说，首尔已告知朝鲜计划中的演习，但尚未收到对方的答复。本月初，平壤提出暂时停止其核武器试验，但前提是美国和韩国取消联合军演。朝鲜已经进行了3次核试验，过去曾以美韩军演为借口，威胁要对美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打击。不过，专家质疑朝鲜是否具有这种能力。平壤坚持说，其核武器项目的性质是防御，对于抗击朝鲜边境28万5000美军十分必要。韩朝在技术上处于交战状态已经60多年，结束1950年至1953年的内战敌对协议只是个停战协议。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上任第一个星期就前往阿富汗和科威特，这展示了他的关注重点。美国之音记者巴布在报道中特别谈到了阿什顿·卡特他此行的重点和他关注的要点。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卡特是一位有经验的官员，专家们说他上任国防部长第一次出访展示了他要从长远的观点看美国国防问题。美国资深外交官詹姆斯·多宾斯曾经担任美国驻欧洲和阿富汗代表，现在是兰德公司的高级研究员。
他需要关注的是自从他上一次担任官职以来，也就是过去1年来的事态发展。
今年美国面临的挑战是严峻的，在卡特出访的第一站阿富汗，美国结束了在那个国家的战斗使命。
我们的当务之急是保持取得的进展。
在欧洲，俄罗斯继续在动荡不安的乌克兰咄咄逼人。 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伊拉克、叙利亚大片地区横行。
我们或许面临的威胁不像以前那么大，但是眼下的威胁肯定是更多样化、更为复杂。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有一个全套的团队。
卡特选择科威特作为首次出访的第二站，跟美国在那个地区的官员讨论了伊斯兰国的问题。他把那些官员称作他的美国队。五角大楼表示，他与那些官员会晤是为了了解情况。
会晤的目的不是要取得结果，而是要向国防部长们介绍他们的战略和当地地区形势的看法，让国防部长对打击伊斯兰国的战斗有第一手的了解。
卡特在出访期间没有表示盟国需要全面修正其战略。
盟国可以并必将打败残暴的伊斯兰国。
与此同时，伊拉克政府军正在准备发动攻击，将伊斯兰国武装赶出安巴尔省的巴格达迪镇。巴格达迪镇附近有一个重要的空军基地，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那里训练伊拉克政府军。美国之音记者巴布，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国家安全顾问赖斯严词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美国国会演讲的决定。内塔尼亚胡计划在演讲时谈到美国主导的伊朗核问题谈判。内塔尼亚胡接受众议院议长贝纳的邀请，定于3月3号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届时距离以色列议会选举还有2个星期。赖斯星期二接受美国电视采访时说，这个决定给美国与以色列的双边关系掺杂了某种程度的党派色彩。赖斯说，内塔尼亚胡的决定不仅令人遗憾，而且也是对两国关系的破坏。白宫对贝纳议长没有事先通知奥巴马政府官员就邀请内塔尼亚胡演讲感到愤怒。奥巴马已经宣布在内塔尼亚胡访问华盛顿期间不会跟他会晤，以避免显得他试图影响以色列的选举。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会在拨给国土安全部400亿美元的预算案上，现在再一次陷入党派对峙。众议院共和党议员把停止执行奥巴马总统延迟遣返部分无证移民的行政命令作为同意国土安全部预算的条件，民主党议员支持延迟遣返的行政令。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塞恩所做的报道。
索马里青年党声称要袭击西方国家的购物中心，这一新的恐怖威胁给国会通过国土安全部拨款法案增加了紧迫感。参议院民主党议员阻止了对众议院拨款法案的辩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现在提出2项各自独立的法案，一项是为国土安全部拨款案，另一项是阻止移民法案。
只要民主党继续阻止我们辩论那项法案，我们就准备尝试另一种方式。我希望民主党的朋友们会表现出相似的灵活性。
不过，参议院民主党议员表示，希望确保众议院也通过一项独立的拨款法案。
我们很想现在或在任何其他时间辩论移民问题，不过我们无法做到，因为需要先让国土安全部得到全额拨款。
奥巴马总统提醒国会，如果拨款法案没有通过，会是什么结果？
1个星期后，10多万国土安全部雇员将不带薪工作，他们中有边界巡逻、机场安检和交通运输安全署的人员。
华盛顿一个机场的旅客克鲁姆无法相信国会会让国土安全部关门。
我们绝对需要国土安全部，他们绝对应该带薪工作，这简直太荒唐了。
旅客戴维·贝茨同意克鲁姆的观点。
我们的国家和人民面临恐怖威胁，这不是玩政治的时候。
美国进步中心分析师劳伦斯·科布指出，拨款不到位会导致短期和长期后果。
长期看，你聘用不到理想员工，你想雇佣他们，让他们做非常重要的工作。鉴于我们面临伊斯兰国在中东的崛起，他们要做的事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但是他们为什么要为你工作呢？
不过众议院的米克·马尔瓦尼等一些共和党议员认为，如果能撤销奥巴马的移民行政令，国土安全部关门也值得。
我的意思是在边界安全和宪法之间做选择，这样做令人不舒服吗？没错，但这就是问题。
国土安全部目前的拨款星期五子夜到期，议员们或许还要经历几个漫长的周夜。美国之音记者塞恩国会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缅甸政府跟果敢军事冲突他们的新的状况。缅甸的政府军指责是有中国籍的军人介入果敢的军事冲突，但是果敢反政府武装发言人宋先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否认这种说法，说他们跟中国没有任何联系，而且军队中也没有任何一名士兵或教官是中国籍的。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在华盛顿的报道。
2月21日，缅甸首席军事安全会主席、国防部参谋处特别战役指挥官妙吞吴中将在内比都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们审讯了2月9日抓获的8名果敢士兵，据战俘供述，有一部分军事专家和中国籍雇佣军参加了果敢同盟军的嫡系部队，其中有一部分中国雇佣兵是中国退伍军人。果敢反政府武装发言人宋先生对此事矢口否认，并称缅军从没有抓获过任何果敢士兵。他说，
我们这边就没有中国籍的，就没有中国籍的一个军人。他们说没有军人有教练，我们这边也没有教官是中国的，因为中国他跟我们不怎么联系，然后他有他的规定，我们的士兵就没有被他抓获过。
宋先生还补充说，他认为缅军的指责一方面是想陷害他们，另一方面或许是因为果敢话和云南镇康话的口音相似，缅甸人分不清楚。此外，妙吞吴中将在之前的记者会上曾表示，缅军相信中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军队没有插手缅甸内政，但果敢同盟军可能和中国边境的基层机关有联系，而且有记录显示果敢同盟军曾全副武装过境，在中国境内医院进行医治。宋先生同样否认这一说法。
我们的士兵一进云南就会被抓了，因为中国不允许我们的士兵进去的，他在那边医治的都是一些难民吧，因为也是被缅军打的。
他坚称果敢同盟军的部队从没有尝试过入境中国。同时，宋先生指责缅甸政府绑架国内媒体，不允许缅甸国内的媒体采访他们。据美国之音缅甸语组提供的消息，一位缅军将军说，如果媒体联系果敢反政府武装，就是违法行为。据悉，目前在果敢地区实行的军事管制法规定，国内媒体不得与非法组织有任何联系。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现在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柬埔寨首相洪森星期二表示，他将推迟一个由中国国营企业兴建的水坝工程。不过洪森警告说，如果意图在这个争议性水坝地点制造一个分离地区，他将不惜动用武力。一天前，力图阻止新建水坝的一名西班牙籍活动人士被柬埔寨当局驱逐出境。有关详情，请您收看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洪森星期二在一个仪式中警告人们不要再谈论关于阿林河谷新建水坝的问题，如果意图在那里制造分离地区，他将不惜动用武力。洪森说，
我要强调不能再有关于阿林河谷的言论，如果意图在那里制造一个分离地区，我会动用 BM-21 多管火箭炮发射车，我们现在已经有新一代的火箭炮发射车。
不过为平息反对声浪，洪森也表示至少在2018年以前不会开始建设水坝。 洪森说，
我的想法是，无论调研结果是否清楚，从现在到2018年之前都不会动工。我们可以将这个问题留给年轻一代去决定。
在洪森发表讲话的前一天，非政府组织大自然的共同创办人西班牙籍的亚历克斯·冈萨雷斯·戴维森被柬埔寨当局逮捕并驱逐出境。这个组织强烈反对柬埔寨政府在位于西南部豆蔻山脉戈工省的阿林河谷新建水坝。去年九月，亚历克斯·戴维森带头发起一个抗议，阻止政府车队和中国专家进入阿林河谷的水坝地点。冈萨雷斯·戴维森的签证上星期五到期，他在星期一傍晚被驱逐出境。此前，他拒绝当局要求他离开柬埔寨的命令。一名柬埔寨内政部发言人说，冈萨雷斯的签证已经过期，他拒绝遵守内政部要他离境的要求，因此政府必须将他驱逐出境。大自然组织另一位共同创办人萨恩马拉对美国之音高棉语组表示，冈萨雷斯戴维森被驱逐出境正显示柬埔寨政府无意保留阿林河谷的自然生态。萨恩马拉说，
亚历克斯被驱逐出境明确显示政府不想让阿林河谷维持其天然生态环境，他们只想要将阿林发展为一个水力发电站地区。如果洪森真的想要将阿林水坝的问题留给后代人决定，就没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如果不需要建设水坝，有什么必要去进行一个研究呢？
30多个柬埔寨当地的维权组织和社区团体上星期发起联合声明，呼吁柬埔寨政府延长冈萨雷斯·戴维森的签证。他们说，这个水坝将迫使300多户当地少数民族家庭撤离他们世代居住的地方，并破坏濒临灭绝动植物的天然生态。柬埔寨已经和中国国营企业中国水利水电集团签署新建水坝的价值4亿美元合同，不过双方都说在动工前需要更多的研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来看跟中国有关的报道。中国教育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之后呢，各地教育部对学生进行的意识形态控制出现了升温的现象。据中青网的报道，河南有一所学校规定学生们必须向孔子像下跪磕头，而且在校生每天清晨5点钟就要起床来诵读道德经。还有中新网一篇报道说，就连幼儿园的园长也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中国青年网的报道称，河南平顶山宝丰县第一高级中学校方不仅要求学生向孔子像下跪磕头，还规定高一学生要诵读弟子规，高二高三学生要集体诵读道德经，感悟圣贤之道。学校要求在校学生清晨5点就要起床诵读《道德经》和《孝经》。中青网还刊登了一幅网络照片，上面显示出是此前校方组织的千人集体跪拜孔子的仪式，没有跪拜的学生被校方在大会上严厉批评。用中国传统文化抵御西方普世价值对学生的影响，已经在中国高校全面展开。
我们要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那么世界中国特色就必须要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必须的坚定的走社会主义的办学道路。
中国教育部长袁贵仁近日在党刊《求是》杂志上发表题为《努力做好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文章，称青年师生是境外敌对势力渗透分化的重点人群。
今天大学的校园里，各种各样的思想观念还是多元化的存在的，比如说一些西方的错误的价值观念，像极端个人主义的、功利主义的。
袁贵仁还在教育部的一场座谈会上表示，绝不允许各种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大学课堂上出现。前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美国家图研究所研究员夏业良此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分析说，
我们经济学院的院长说，你以为我们就得听美国教授的，美国教授就牛是不是？他就是这种，就是这种带有一种现在的不是叫三自信嘛，就是说中国现在强大了，中国可以不对西方低头了，他就是这种心理在里边。
中国教育部长袁贵仁的反西方价值观的言论在互联网上受到了不少网民的质疑，人民网等党媒官媒纷纷为袁贵仁站台。2月2号，求是网刊发署名秋萍的文章，明确表示攻击教育部长就是对中央不满。有的党媒文章甚至扬言要在高校拔钉子，呼吁对那些思想反动的教师和大 V 们要坚决清除和严厉惩处。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长期统治中国的独裁者毛泽东给中国带来执政党共产党也承认的浩劫和灾难。然而在毛泽东死去将近40年后的2015年农历羊年来临之际，中国出现了让很多中国人跟国际社会惊讶的景色。接下来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齐志峰的详细报道。
韶山的大年初一，毛泽东故居前游人排着队，商贩兜售快照服务，孩子们举着国旗合影留念。毛泽东向下摆着近千个花篮，不少是官员敬献的。当地百姓、游客和一些公司老板也选择在大年初一来到韶山焚香跪拜，燃放鞭炮。上述新闻是中共当局全力打造的新型主流媒体澎湃新闻在2月20日发出的。来自中国的报道说，今年的大年初一和初二两天，有大约20万人前往韶山拜仰毛泽东的亡灵，其中不乏大批的官员和商人祈求毛泽东亡灵保佑他们仕途坦荡、财源亨通。早些时候，中国官方媒体还报道说，在1993年12月6日毛泽东塑像运抵韶山的时候，出现了奇异的一幕。满山遍野的杜鹃花似乎早已约好似的，竞相绽放，红的似火，粉的像霞，绚丽多姿。而当地的杜鹃花花开的正常时节是3个月之后。观察家们注意到，中国官媒这种神话独裁者亡灵的超自然宣传跟朝鲜很是相似。例如平壤的官方宣传说，已故的金正日当年在圣山白头山诞生的时候，百鸟鸣唱，天空出现双彩虹，并出现一颗新星。在金正日去世时，白头山顶峰泛出红光，冰封的天池炸开裂缝，发出巨大声响，一只丹顶鹤围绕着金正日的父亲金日成塑像飞行3圈，然后垂着头向平壤飞去。祭拜毛泽东亡灵的风潮并不是从今年开始的，在纽约的中国学者胡平对中国民间看似自发的毛泽东崇拜问题有长期的研究。他说，
你看，在中国出现的这种所谓毛泽东热，把毛泽东重新神化，像神一样的崇拜，这看上去是民间自发的，其实呢是官方诱发的，那就是在，过去你像不管是这个，就是在德国没有希特勒热，在苏联、在俄国也没有斯大林热，而唯独在中国，那么对这么一个大暴君毛泽东反而有这种所谓毛泽东热，那当然这就是由于这个政治大气候所决定的，因为毛泽东即便在他死后，依然被当前的人奉为这个伟大领袖，加以极高规格的这种纪念。
胡平认为，从各种意义上说，崇拜害人无数的毛泽东这种现象，从各方面来看，都是一种非自然的反常的现象。
像古往今来，像这种崇拜一个曾经对自己造成莫大伤害的这么一个人物， 这个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非常少见的，或者几乎都是没有的。那么这个，而且现在这些人大多数他自己过去也受过这个毛的这种迫害，很多人还是从毛时代过来的，他们深知道毛时代是怎么一个味道，所以现在他们都是这些人反过头去这个崇拜，包括这个热烈崇拜的对象，比如说很多官员，那谁都知道在毛泽东搞文革的时候对官员也搞得这个死去活来，另外还有很多商人，大家谁都知道毛泽东在毛泽东时代，你哪怕是在自己卖个地，这个种个自留地，拿点菜去卖，都到当成资本主义尾巴给你割掉。所以这些人去崇拜毛泽东就显得就尤其荒谬。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表示，当今中国毫无理性可言的毛泽东类似于反人类反文明的义和团和塔利班思潮，中国当局应当引起警惕。
目前的中国中国的这种意识形态也好这个民众的思潮文化也好，都是极其不正常的，都是极其危险的他会把中国误导越来越偏离现代化的方向，使得中国的改革开放都有可能夭折。目前这种思潮，我认为这个当局不应当去纵容而应当对此保持高度的警惕。我相信现在的当局他们也希望中国能够实现现代化的，只不过是要坐下来思考一下到底怎么是现代化到底什么是现，怎样才能够实现现代化靠毛那一套靠只有经济改革然后其他的方面都回归毛那一套能够实现现代化吗这些实际上现在的领导人应当是有清醒的认识。
然而从中国官方权威媒体的报道来看，中共当局至少从表面上看显然不认为毛泽东热有什么危险，反而是一种吉祥之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82岁的中国作家铁流的非法经营罪这个案子呢，2月25号下午在成都开庭审理，在经过简易程序审理之后，铁流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缓刑4年，并且处罚金30,000元。分析人士说，铁流被处罚是因为在网上发表数篇文章，抨击前中宣部长、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刘云山，指称刘云山是中国新闻出版贪腐集团的总后台，是中国改革开放前进道路上的死敌。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本名黄泽荣的铁流的案子正月初七庭审，引发外界广泛关注。不过对铁流的缓刑判决外界并不意外。据铁流案最初的辩护律师刘晓元近期透露，法院会以简单程序审理，应该会当庭作出缓刑判决。据和其他几十名维权人士到场声援的社会活动人士陈云飞星期二下午向美国之音介绍，在成都青羊区法院的庭审下午1:30开始，法院只给被告家属亲友5个旁听证，其余人则在法庭过道上等候。陈云飞表示，铁流先生被带进法庭前，他和其他人向他问候，有人还喊口号。陈云飞说，铁流看上去很虚弱。据悉，开庭1个小时后，法庭宣布休庭半个小时，而在重新开庭后不久便当庭庭作出判决。另外，据参加旁听的人证实，铁流曾在法庭上认罪。对此，早前被铁流家属告知不必参与庭审的刘晓元律师星期三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有点意外，因为去年11月底他去成都看守所看望铁流时，他还坚称无罪。不过刘晓元律师分析说，他估计成都的辩护律师和官方可能达成了某种共识，因为采用当庭宣判的简易程序审理，被告需要认罪。他说，
我个人认为他是不构成犯罪的，可能是出于多方面的原因吧，确实年龄也这么大了，
在这种压力下，不知道说铁流现在扛不住，就是家属等各方面下来也可能很难扛住。
但是刘小元律师坚称，从各方面看，指控铁流非法经营罪都是不成立的。首先，铁流编印右派老人个人回忆录的往事微痕的行为全部发生在北京，案件一开始也是由北京警方立案，将案件转给成都公安局管辖是错误的。四川法院对该案件没有审判管辖权，除非是最高法院指定由四川的法院管辖。他说，
我还是坚持认为他们的行为没有构成犯罪，因为这个案件从法律上来说，我认为他们是没有这个案件管辖权的，因为非法经营的话和四川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但他们家属还是这样的想法，年龄太大了，出来再说吧。
此外，刘小元律师认为，指控铁流的非法经营本身也是不成立的，因为铁流编印右派老人个人的回忆录书刊长达六年，除了少数右派老人自愿给点资助，绝大部分费用铁流都是自己掏，而且没有对外销售牟利，免费赠阅只是在右派老人和一些学者中传看。刘小元律师强调，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四川的检察院不起诉铁流的寻衅滋事罪也许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不过具体什么原因外界也只能猜测。参加旁听的周先生星期三下午对记者表示，庭审听起来很滑稽，只是说铁流印刷书刊是非法活动，但是没有说明哪些行为如何构成非法经营，强调鉴于铁流在关押期间认罪态度较好，并承诺以后不再过问政治，因此从轻处罚。他说，
他们讲了很多道理，他们说王克云在在押期间非常认真地反省了自己的罪过，承认了自己不应该这样做，以后呢年龄也老了，不再过问刑事，不过问政治，好好在家休养。在宣判的时候跟他们说，由于你们人最好，反省深刻，以后呢不再过问政治，不从事一切活动，因此呢从轻处罚。
据悉，与铁流同案的保姆黄静因做一些打字和跑腿的事情也被判处一年刑期，缓刑一年，并处罚金5000元。前往法庭声援的社会活动人士陈云飞星期三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对铁流老先生的审判完全是莫须有，是对他的政治打压，目的是让他闭口。他说，
我觉得他这就是一种对言论的压制，是打压，就是不让说话。实际上就是两个事情得罪了官方，一个是王世伟很说了过去的真实话，谈到了过去的历史真实的声音，还有一个就是他痛批了刘云山，那么他们对的言论的打压，经济之犯罪的话全是找的借口。
铁流是四川成都人，1933年出生，曾是记者和作家，1957年被划为右派，并被指为七君子反党集团之一，关押劳改长达23年。1980年平反，2010年铁流以100万人民币成立铁流新闻基金，协助受迫害的记者和作家。去年9月14日，铁流在北京被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刑拘，10月被正式批捕时，又增加了涉嫌非法经营的罪名。此前的8月底，铁流在网上发表文章，批评曾任中宣部长、现为政治局常委的刘云山是主管全国意识形态沙皇、新左王，是中国新闻出版贪腐集团的总后台，是中国改革开放前进道路上的死敌，也是习李王新政最大的干预者和反对者。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一家俄罗斯智库刚刚发表的报告说，俄罗斯经济危机和卢布贬值正打击中亚国家经济，西方制裁还有乌克兰危机使得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下降，中亚国家将会更加的依赖中国。 有关的详细情况，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智库敏钦科咨询公司刚刚发表的一份报告说，乌克兰危机、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以及俄罗斯经济衰退正打击中亚国家的经济，受影响最大的是经济上同俄罗斯联系较密切的几个国家，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中亚国家会对中国所倡导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会更加感兴趣。与此同时，随着俄罗斯对中亚国家影响力的减弱，中亚地区也将会越来越依赖中国。报告说，由于中亚国家都保持多元化的外交，但考虑到这些国家比如哈萨克斯坦的东部和北部都有较大的俄语系居民聚居区，因此中亚国家都担心在乌克兰所发生的事件也有可能在哈萨克斯坦等国上演。随着俄罗斯同西方对抗的不断激化，哈萨克斯坦等国想继续保持同各方关系的平衡的多元化外交也将会变得日益困难。而另一方面，哈萨克领导人纳扎尔巴耶夫曾经警告说，如果国家独立受到威胁，哈萨克斯坦将会退出由俄罗斯主导目前已经启动的欧亚经济共同体。欧亚经济共同体由一批独联体国家组成，成员国之间取消关税，它被认为是总统普京想扩大俄罗斯在前苏联地区影响力的重要尝试。俄罗斯的中亚问题学者库尔多夫说，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欧亚经济共同体构成非常大的挑战，在很大程度上将会破坏欧亚经济共同体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另外，中国还通过建立上海合作组织银行向中亚各国提供贷款来扩大影响。库尔托夫说，俄罗斯现在麻烦缠身，确实顾不上中亚地区。库尔托夫说，在俄罗斯与中国在中亚地区的竞争中，俄罗斯越衰弱，中国就更能容易达到自己的目标，因为现在俄罗斯有太多的问题需要处理，俄罗斯被迫把更多的资源、更多的注意力投入到乌克兰危机以及同西方的对抗上，这使中国在中亚的活动不受到束缚。哈萨克斯坦学者萨特帕耶夫说，在俄罗斯打工的中亚居民往家里的汇款现在已经大幅度减少，经济危机更使在俄罗斯打工的中亚居民或是大批返乡，或是去经济形势稍好的哈萨克斯坦寻找工作，这不但给哈萨克斯坦带来很多问题，还会增加中亚各国的社会紧张。萨特帕耶夫说，受俄罗斯经济危机的影响，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形势也变得非常不稳定，因为卢布贬值伴随着原油价格的下跌，这两个因素都对哈萨克斯坦的金融市场产生冲击，哈萨克货币也有可能进一步贬值。总之，许多人认为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形势将会恶化。世界银行的分析报告认为，在俄罗斯打工的独联体国家的居民给家里的汇款是这些国家经济的主要支柱，这些汇款能够占塔吉克斯坦国内生产总值的42%，吉尔吉斯斯�坦国内生产总值的31.5%，以及乌兹别克斯坦国内生产总值的1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如果俄罗斯经济持续衰退，中亚国家经济今年将会因此损失150亿美元。美林银行的报告认为，俄罗斯经济每下跌1%，中亚国家居民回家汇款的总额将会减少5%。此外，中亚各国的货币现在都开始贬值。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好，节目最后我们来看看美国的经济。美联储主席耶伦说，美联储的关键利率在六月份之前不大可能上扬，在提高利率之前呢，市场将会得到一番预警。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联储主席耶伦说，为了促进就业状况的进一步改善并推动通胀率的回升，维持低利率是恰当的举措。
这一判断反映了这样的事实，那就是通货膨胀仍然远远低于委员会的2%的目标，而且就业状况仍有持续改进的空间。
虽然低利率经常会刺激通胀率上升，但是经济学家担心，美联储一旦提高利率，可能会造成物价上升并减缓经济增长势头。美联储的努力目标应该是实现全面就业和稳定物价。
听众，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这期节目是由肖华编辑，导播是玉华，我是赵婉成，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美国之音新闻，国际特赦组织星期三说，很多国家的政府没有能够保护平民免遭来自国家和武装组织的暴力，并且说国际社会对此所做出的反应是令人可悲和无效的。国际特赦在年度报告中说，对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的人而言，2014年是灾难性的一年。国际特赦报告说，从叙利亚到乌克兰，从加沙地带到尼日利亚，大批的平民被杀死。同时，国际特赦对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了批评。乌克兰军方连续第二天称，亲俄罗斯反政府武装发动的攻击明显减少，但同时说乌克兰东部的地区还没有完全实现停火。星期二，反政府武装开始按照国际调停的停火协议要求，从前线后撤重型武器。停火协议应该于2月15号生效。乌克兰政府表示，在反叛分子完全停止攻击之前不会后撤其重武器，并且说会遵守停火要求，但保留反击权利。美国星期二要求伊斯兰国激进分子释放90多名亚述基督徒。伊斯兰国的激进分子在袭击叙利亚东北部地区的时候绑架了这些基督徒。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对这种袭击行为表示谴责，要求激进分子释放目前扣押的所有平民。孟加拉国一家法院星期三发出针对前总理齐亚的逮捕令。齐亚涉嫌与两起腐败案有关，但是他没有出庭。他被控非法为一个慈善组织购买土地，而这家慈善组织是以他已故的丈夫前总统拉赫曼命名。奥巴马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严词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美国国会演讲的决定。内塔尼亚胡计划在美国国会演讲的时候谈美国主导的伊朗核问题谈判。赖斯说，内塔尼亚胡的决定不仅令人遗憾，而且也是对两国关系的破坏。奥巴马总统已经宣布，内塔尼亚胡访问华盛顿期间不会和他会晤。联合国说，阿富汗在过去两年期间，在避免政府拘留设施、实行酷刑和虐待方面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据报仍然有超过三分之一的被拘留者受到虐待。德国驻中国大使敦促日本和中国做出努力，消除长期存在的战争积怨。德国驻中国大使科姆贤说，中国和日本应该向德国学习，进行接触，消除战争分歧。美国联邦调查局网络犯罪部负责人表示，世界上有60个黑客组织与政府有关联，但是没有具体说明。这位发言人还说，在打击网络犯罪方面，中国对和美国合作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去年5月，美国司法部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5名军人提出起诉，指责他们涉嫌通过网络窃取美国私营企业的商业机密。中国的全国政协星期三召开的第二十五次主席会议通过决定，撤销国家安全部常务副部长马健的政协第12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现年56岁的马健，1月份因为贪腐问题被中共双规。他在国安体系任职30年，曾经被认为有望竞争部长一职。以上是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